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星期二对记者说，他在3月14号和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罗马会晤，以及上个礼拜五的拜习第二会面之后，目前并未有看到中国军事援助俄罗斯。沙利文说，我不会揣测未来的发展，我能够告诉你听的是，在拜登总统和习近平通话之后，我们至今未见到中国提供军事装备给俄罗斯。当然我们正密切观察，亦都将会持续观察。而拜登总统在同习主席通话时都清楚表明提供装备的影响和后果，而双方都很清楚。沙利文说，在乌克兰人民奋勇抵抗下，俄罗斯或许能够夺得一些土地，但无法攻下整个乌克兰，而俄罗斯军队表现更加是不如预期。在国际严厉的制裁之下，俄罗斯国力急剧下降，国防与科技产业逐渐窒息，被国际社会孤立。沙利文认为，目前为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并未达到目标。他说，首先俄罗斯要征服乌克兰，第二要增强俄罗斯实力与声望，第三要分化并弱化西方，而至今俄罗斯在这三大目标上都明显失败，事实上根本达成反效果。中国证券监管机构据称已经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一些中国著名网络公司和美国证券监管部门合作，为提交美国要求的审计记录做好准备。路透社星期三3月23号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话讲，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机构这个月较早时候传召了多家互联网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对他们准备和美国合作作出指导。相关公司包括了阿里巴巴、百度和京东。今年三月初，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的要求，认定五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将会面临退市风险，因此引发大批投资者对中概股最新一轮的抛售。之后为了缓解投资者的紧张情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表示，近一段时间和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就审计标准展开沟通，并取得积极的进展。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让美国监管机构核查中概股的审计记录。美国2020年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必须使用符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标准的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连续三年不符合规定的公司可能会从美国交易所退市。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全面战争以来，台湾民众普遍关注俄乌冲突的发展，同时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担心。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受到乌克兰人在战场上孤军奋战、顽强抵抗侵略军的启发和鼓舞，多数台湾人都认为义务兵役期应该从目前的4个月至少延长到去1年，提升军力抵抗解放军未来入侵台湾。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二3月22号公布的最新每个月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有 87% 的民众同情乌克兰孤军作战，60%的人担心台湾未来亦都会同乌克兰一样在军事上单独面对中共武力犯台。尽管有78%的人认为单靠台湾不可能阻止到中共占领台湾，这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相信美国会参战协防台湾的人只有34%，而去年10月的民意调查仲显示多达65%的人认为美国可能会出兵协防台湾。美国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莫斯科实施了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并不断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但拜登总统多次表示不会将美国军人直接派往乌克兰战场。美国总统拜登任命一位前资深外交官员出任与三个太平洋岛国谈判延续自由联系条约的特使，此举被认为是拜登政府致力于强化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来到压制中国恶意扩张的重要举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3月22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与自由联系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馬紹爾群島及帕魯享有特殊和長期的關係，與這三個國家之間的自由聯繫條約是確保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的一項關鍵因素，因此完成修訂自由聯繫條約有關條款的談判是本屆政府一項重要工作。聲明說，通過談判，美國將會強化與太平洋島國夥伴的合作關係，確保印太地區自由開放與繁榮。布林肯說，總統任命了前北韓問題特使尹宇尚為總統特使，負責這項複雜但至關重要的談判。自由聯繫條約規定美國向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馬紹爾群島和帕魯提供長期的經濟援助，這三個國家則為美國提供部署軍事設施、實施軍事演練和武器試驗的場所。現有的自由聯繫條約將在2023年和2024年到期。長期關心中國人權事務的美國國會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星期二3月22日宣布，他聯決兩黨議員在這個星期推出一項旨在取消中國永久貿易最惠國地位的法案。史密斯眾議員說，這部法案要取消中國共產黨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來到懲罰他令人髮指的人權暴行，特別包括該政權對維吾爾人和其他中亞少數族裔持續進行的種族滅絕和強迫勞動。來自新澤西州的史密斯眾議員得到了來自紐約州的民主黨眾議員湯姆蘇奧奇和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眾議員湯姆替凡尼的聯署。這部法案要求將中國的貿易地位重新和他的人權狀況掛鈎。法案還要求美國總統每年都必須證實中國政府在改善人權方面付出認真和持續的努力，才能夠給予中國正常貿易關係地位。1980年代，美國政府曾經逐年去審議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但每年都予以延長。在中國共產黨政府1989年暴力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後，美國國會1990年決定不再延長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地位。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 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在乌克兰战事期间对台湾的假新闻信息活动成效未如理想。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乌克兰冲突当中的关键参与者，他们分别是体现了独特的领导风格。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中国的企业对乌克兰的沉默可能会令到他们损失惨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任何同俄罗斯有关的领域都成为了西方跨国企业的公关禁区。同西方公司潮水般退出在俄罗斯业务比较，大多数的中国企业都保持着同俄罗斯的关系，有些甚至加码对莫斯科的支持。那究竟他们的将来是会不会赔上声誉还要被制裁呢？那中国企业对俄罗斯的沉默有可能会令到他们损失惨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的报道。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研究团队整理了一份跟踪统计清单，显示截至3月17号已经宣布部分或者全部退出俄罗斯市场，暂停对俄罗斯投资的国际企业以及协会组织数量已经超过400家，他们大多数是欧美以及日韩的企业。这个月初，麦当劳和星巴克宣布将会暂时关闭在俄罗斯的数百家门店，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亦都决定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 悉尼大学亚太政治经济事务专家、社会学副教授巴博斯认为，好多嘅西方公司退出俄罗斯嘅原因系出于公关嘅压力。巴博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哋过去从未见过呢一种针对冲突嘅公关反应。过去公司会因为员工受到威胁而关闭办公室，但系喺俄罗斯显然系冇员工受到威胁，风险在于声誉。佢话。就西方公司而言，他认为主要是民间社会的压力。俄罗斯的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目前公众对俄罗斯的反应是非常强烈，很多公司和这场的冲突是无关。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亦是百事可乐已经是退出了俄罗斯的市场，他们是在回应消费者的压力，或者是说对他们所认为的一种好的公关的回应。同数百家西方企业对俄罗斯的抵制相比，那些在国际上知名的中国企业不同程度地暗中保持对俄罗斯的支持，有些则是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之下保持沉默。据英国媒体在3月6号的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通讯技术巨头华为公司选择支援俄罗斯政府，帮助俄罗斯进行网络维护，对抗俄罗斯受到的网络入侵。华为乌克兰分公司在3月7号曾经在官方脸书页面是辟谣，声称有关的消息不属实，但是这条声明随后是被删除。另外，华为仲同时计划委托在俄罗斯的5家研究中心为俄罗斯培养5万名的技术专家。一些中国公司因为国内民族主义舆论压力，扭转他们俄罗斯业务上面的公开立场，或者是选择沉默。例如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曾经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爆发之前，通过他们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宣布将会在3月4号退出俄罗斯市场的消息。路透社说，滴滴出行这个决定在中国国内遭遇到公众的强烈反弹，社交媒体用户指责滴滴屈从于美国的对莫斯科的压力。2月26号，滴滴出行表示在俄罗斯当地的业务不会关闭。东欧的媒体 Letter 2月25号报道，总部设在香港的联想集团决定暂停向俄罗斯发货，这个消息同样是受到中国国内舆论的讨伐。中国左派学者司马南在微博上发文说，联想步步紧跟美国节奏的商业行为令人叹为观止。少数国际化程度更高的中国科技企业，也是被中国公司收购的国际品牌，则是选择将部分的业务撤出俄罗斯。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短影音平台抖音国际版 TikTok 加入了主流国际社交媒体的阵营，3月6号宣布暂停他们在俄罗斯上载新内容以及直播的服务。之前俄罗斯颁布了一部严苛的审查法规，威胁将会转播有关俄罗斯军队的虚假信息以及数据的个人判处长达15年的监禁。被中国吉利控股集团收购的富豪汽车2月28号宣布暂停向俄罗斯市场出售汽车，声称原因是担心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熟悉美中商业环境运作的美国律师哈里斯表示，华为和 TikTok 代表了对俄罗斯态度问题上面中国公司的两个极端。他们美国之音说，这两家公司是很有趣，因为他们是两个的极端，也就是说 TikTok 在美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虽然也是一家受中共控制的私营公司。因为中国所有私营公司都是受中共控制，但是远远不及华为，华为在他看上来就是等于政府。日经亚洲3月9号引述一位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消息人士的讲话，中国企业不会发表和政府有冲突的意见，同时希望避免发表对俄罗斯友好的声明，以免在西方市场引发采购抵制。中国小米公司的一名前高管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好像苹果以及三星这样公开宣布暂停在俄罗斯市场的销售，在政治上是很敏感，但是从商业角度来看，静观其变可能更加是有意义。中国国内几乎是一边倒的挺俄大内宣，即使是有意愿或者是有必要缩减俄罗斯业务的中国企业，有极少的公关空间。 悉尼大學的巴博斯說，當然中國政府壓制任何類似於西方批評俄羅斯的討論，在共產黨控制所有媒體的當前條件之下，他是無法想像在中國他們是會看到這一種的俄羅斯大規模譴責，從而導致中國企業面臨退出市場的壓力。中國官方反對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3月8日在同法國以及德國兩國首腦舉行視頻峰會的時候就說，制裁對全球金融、能源、交通、供應鏈穩定都會造成衝擊，拖累疫情下負重前行的世界經濟，對各方都不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3月15日的記者會上亦都重申了這個立場，聲稱制裁不單止造成經濟上雙輸或者是多輸的局面，還會干擾影響政治解決的進程。長期保持對俄羅斯的緊密關係，可能讓中國的跨國公司的國際形象大打折扣。以華為公司為例，該公司和莫斯科的牽連已經引起了外界的反彈。英國下議院保守派議員史密斯3月3日在英國議會提出質詢，要求英國政府調查華為是否在協助俄羅斯。《每日郵報》援引他的講話，現時應該進行全面調查，因為如果我們要制裁那些幫助普京的寡頭，我們應該關注那些亦都在幫助普京的公司。華為英國公司的兩名董事，英國人安德魯·卡恩以及是肯·奧利薩，在3月9日已經辭職，原因是華為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的沉默態度。而此外，波蘭運動員、德國足球甲級聯賽俱樂部的拜仁慕尼克的前鋒利雲杜夫斯基3月8日宣布是和華為提前解約，雖然他未有講明具體的原因，但是波蘭的媒體報道說，這個決定和華為幫助俄羅斯政府的網絡維護工作的報道是有關。美國通訊行業諮詢網站 Light Reading 主編莫里斯·洛爾在一篇分析當中說，華為挺俄是出於政治考量，因為俄羅斯市場對華為來講並不重要。該文章表示，華為在俄羅斯的無限接入網產品銷售額每年最多只是達到 4.2 億美元，只是華為在歐洲、中東以及非洲市場的290億美元，全球市場的1000億美元銷售額的一個零頭。洛爾表示，如果卡恩、奧利薩以及是利雲道夫斯基這些個人會擔心他們和這家中國企業的聯繫，那些推動華為海外銷售額的外國合作夥伴亦都應該對此感到擔憂。哈里斯律師對美國之音表示，華為基本上已經是進入了西方國家的禁止交易清單，這個意味著美國和其他的一些國家已經表明遠離華為，因此在一些國家如果華為繼續和俄羅斯做生意，可能會傷害華為。例如，我認為這個是中歐和東歐國家在華為問題上面還是捉摸不定，華為和俄羅斯的聯繫可能會令到他們決定立場，說我們不會和華為交易。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英國、歐盟、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南韓、新加坡、台灣等都對俄羅斯實施了全方位的制裁，其中美國一連串的出口管制措施尤其嚴厲。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分析說，這些被稱為是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的管制措施，不單只適用於美國向俄羅斯出口的產品，亦都適用於那些在世界各地生產使用了美國技術製造的商品以及軟件對俄羅斯出口的產品。對於半導體等先進產品來講，避免美國成分是幾乎不可能。分析認為，比起在消費者當中的聲譽問題，美國制裁的威力讓中國公司更加擔憂支持俄羅斯引禍上身。美國官員多次向北京傳達了這樣的警告。3月8日，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警告中國實體不要為俄羅斯供貨。他對《紐約時報》表示，俄羅斯必然會向其他的國家尋求支持，以因應美國的制裁和出口的管制。在談到如果中國芯片製造商中芯國際如果對俄羅斯出口，美方如何反應時候，雷蒙多的回應就是說，我們基本上可以讓中芯國際停擺，因為我們可以阻止他們使用我方設備以及是軟件。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3月14号在罗马和中共最高外交官员杨洁篪会谈的时候警告北京不要对普京提供援助，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果。美国律师哈里斯说，美国基本上是在警告中国，如果你离俄罗斯太近，我们就会给一些东西来看。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如果是殃及到中国企业，这个将会是北京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纽约时报3月15号的一篇报道就指出，虽然习近平的政府谴责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暗示为了保护中国在西方的经济利益，中国公司或者会遵守这些的制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马永哲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中国的大多数大型机构都不愿意冒着与美国制裁相冲突的风险，因此任何违反制裁的行为都可能由损失不是那么大而是小型机器来完成。他说，总体而言，中国应该是会抱怨，但是会遵守制裁。律师哈里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你已经看到了对于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这些制裁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连未有受到制裁的公司都说因为声誉原因他们是不做了，或者是因为向俄罗斯出售区区我10万美元的商品是不值得他们去费心思，无风险以及是惹麻烦，退出更加容易以及是更加安全，所以他们选择退出。他还表示，如果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同样的事情亦都会发生在中国身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乌克兰冲突当中的关键参与者体现了他们独特的领导风格。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有关报道。
工业和组织心理学教授亨特说，并不是总会出现每一种的领导风格都有的情况，在通常的情况下你会有同样的风格相互碰撞，但是在这种的情况下，在世界舞台上有这三种风格当中的每一种，就是理想主义者、魅力四射的领导者和实用主义者。据亨特的说法，成为领导人的途径有很多种，而没有一种单一的完美的领导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领袖，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精神病学家肯尼斯·德克列娃研究这位前克格勃特工、苏联的外国情报和国内安全机构已经是有20年的时间。德克列娃说，普京是一个无情的威权主义领导人，在过20年里面采取了无情的行为。在入侵乌克兰之前，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战术家和战略家是合理的。普京塑造了一个身体健康、履历风行的形象，他发布了自己裸露上身，骑在马背上，用鱼叉捕鱼，携带步枪，在练习武术的时候将对手反转过来，以及据称与熊搏斗的照片。华盛顿大学哲学公共政策和治理学教授迈克尔·布莱克说，普京代表了一种更为熟悉和老式的领导风格，他将自己展现为独特的强大，而且受到命运独特的眷顾。布莱克说，他将自己展现为能够击败他人，明智地运用残酷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技巧，并且有独特的能力，让俄罗斯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这种领导人的形象在政治史上是极其普遍，他与法西斯主义有关，但他不是法西斯主义所独有的。驱使普京的动机之一是将俄罗斯恢复到苏联所享有的昔日的荣光。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前一直是全球性的强国。亨特教授说，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往往更向后看，所以他们一是就希望存在一个过去的时代，一是就希望回到过去，这个才是真正的目标，即使他们想要回到以前的时代。在普京的具体的案例当中，回到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在那里就俄罗斯的影响而言，他在全球舞台上有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成为一位有魅力的总统，一位前演员和喜剧演员，在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他的国家之后，以他的勇气和决心令到很多人感到惊讶。亨特教授说，有魅力的领导者有很多不同的人格化的方式， 但他们有几个特点，这个就是这种希望的情绪，这种改变的情绪，通常都是谈论更加光明的未来，实施改变，让事情变得更好。所以有很多方面，泽连斯基通过吸引广大的受众，吸引大众和广泛的信息来到捕捉这一点。根据布莱克的讲法，虽然普京似乎是遵循一个熟悉的剧本，但泽连斯基正在显示一个新剧本的可能性。布莱克说，泽连斯基似乎是展示一幅更加不寻常的领导力的图景，在这个其中他的轨迹不是由命运或者某种政治天才决定，相反他几乎是偶然的，他个人的自我表现风格不是那么关心描绘异常缺乏恐惧或者不寻常的身体能力，相反他完全愿意承认自己被吓坏，偶然不知所措。鉴于泽连斯基在娱乐业的背景，很多人低估了这位政治新手，但是他设法团结他的人民起来反对俄罗斯的进攻。当美国提出要撤出这位乌克兰领导人和他的家人的时候，众所周知泽连斯基拒绝了。据报道他说，战斗就在这里，我需要弹药而不是顺风车。奥殊基金会的精神病学家德克列娃说，他认为俄罗斯人、西方甚至美国都未有搞清楚泽连斯基。他认为我们假定泽连斯基是一个轻量级的人物，他会逃走，如果他这样做，他不认为他们今天会进行这样的对话。他认为当入侵开始的时候他就顿悟了，他作出一个与世界产生共鸣的决定。领导西方应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拜登是务实领导人的一个例子。亨特说，美国总统拜登代表了务实的道路，务实的领导者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们通常非常理性，受到数据的驱动，在很多方面务实的领导者都很无聊。拜登自从1972年首次当选美国参议员以来一直从政，在离开参议院担任8年奥巴马总统的副总统之前，他6次连任参议员。布莱克说，乔拜登代表了已经开创的一切，他是一位老式的民主党领袖，他不是那么关心将自己展示为一个独一无二象征着命运，或者将残酷表现为一种假定的政治利益。在这方面他认为他有泽连斯基的一些美德的某一方面，但是他很少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深度。在乌克兰问题上，拜登的大部分注意力一直是放在采取有节制的方式保护美国的利益上面，同时与冲突本身是保持距离。亨特说，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使温度下降或者将情绪排除在外，在幕后拉动了很多杠杆，确保盟友和网络被建立，使用经济制裁等手段，而但愿不是美国方面的军事干预。一场重大的危机是可以放大或者定义一位政治人物的领导风格。亨特说，大多数时候我们可以非常谨慎、有节制和真正，但是在危机期间，你处于时间的压力和紧张之下，所有这些事情结合在一起，使到自我调节变得更加困难，而一个真正的你将会出现。如果这种压力足够大，你就会开始看到这些领导人到底是什么的角色。德克列娃说，卷入冲突的领导者类型可以决定需要什么的解决方案。在普京的案例当中，这个需要一种称为战术同理心的技巧。德克列娃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微妙危险的境地，普京被逼入绝境，他的声望受损，他现在是一个被遗弃的人，他被逼到一个墙角，他是一个危险的普京。他说，他认为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并且外交上提供所谓的一种的方式，是让局势降温，令到普京感到在他自己内部和宣传上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可以挽回面子退出这场的战争。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在2月24号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当局对国际社会进行宣传战，多次质疑美国和北约挑起俄乌冲突，同时亦对台湾发动信息战，希望引起台湾人民对美国安全承诺不可信赖的质疑。中国的官媒亦在撤侨问题上利用台湾网红操作中国政府照顾海外台湾侨胞的形象。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对台湾的撤侨宣传不单止没有达到目标，反而还引起了部分中国公民对中国政府撤侨行动迟缓的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俄乌战争发生之后，中国政府至今不曾将俄罗斯的行动称之为侵略，亦都没有好像多数国家一样对莫斯科当局作出谴责。 官方一方面指稱美國政府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擴的決策與烏克蘭危機有著直接的聯繫，另一方面亦強調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面一直秉持客觀公正勸和促談的立場，除了在國際宣傳中國的立場客觀公正，並將俄烏戰爭的責任歸咎於美國和北約。研究中國虛假信息的活動的專家說，北京亦都不忘利用呢個危機對台灣發動信息戰，宣傳美國對台承諾不可靠嘅論調。莫蘭係專門研究虛假信息嘅獨立研究機構米布羅嘅首席創新官及中國研究主任。該機構對俄羅斯喺烏克蘭戰爭之中嘅假信息活動，以及中國官媒以重複俄羅斯對美國喺烏克蘭營運生物實驗室的陰謀論，試圖在國際上宣傳美國和西方才是這場戰爭的始作俑者，有了很多的分析。莫蘭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挑起台灣人民對美國可信度的質疑，一直都是過去五到十年以來中國對台信息戰的主軸。例如幾年前中國共產黨曾經以台灣新黨青年委員會主席黃炳忠的言論來到宣傳美國對台承諾不可信的論調。他說這些不單單是目前正在發生的事，一般來說也是他們很喜歡做的事。他會更廣泛地說，中國官方媒體機構絕對會利用烏克蘭危機作為一個手段來推動他們自己要對台灣發送的訊息，當然這些也是一種方式來令到他對台灣發送的訊息更可靠。莫蘭提到的一個例子就是中國政府批評民進黨政府渲染烏克蘭危機的嚴重性，甚至還跟隨美國制裁俄羅斯，這些都是中國政府嘗試並驗證過的手法，雖然在這個最新的危機之中效果如何還難以定論，不過台灣人民展現出對烏克蘭的強力支持，亦都對烏克蘭和台灣處境相似有所體認，有些類似此前台灣對香港反送中抗爭的支持一樣。前台灣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趙宜翔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中國對台灣的假信息活動有兩個主軸，一個是要台灣人民不要相信台海衝突的時候美國會協防台灣的疑美論，另外一個是要台灣在兩岸關係的立場上面同北京妥協以避免戰爭。至於效果如何，趙宜翔說台灣的政治與媒體非常兩極化，並沒有中間派，因此會相信的人就是會相信，不信的人就是不信。研究數字威權主義的學者說，北京當局近年來亦都會同時利用他的國內的媒體網軍和小粉紅，意指維護中國政府立場及民族主義者的對台灣進行疑美論的認知戰，例如這次便將烏克蘭和台灣的連在一起，宣傳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不可信賴的論調。他說他覺得中國政府或者說中共這幾年塑造出來的整個網絡輿論環境很明顯，只要官方的基調一出來，無論是民間的小粉紅也好，或者是官方或者政府的網軍，就會不約而同朝著這個方向去為中國政府做宣傳。正是在美國杜蘭大學政治研究所研究數字權威主義與中國國際統戰或稱大外宣的博士生普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在烏俄戰爭之中可以看到，當網絡上的小粉紅或者網絡媒體開始發聲之後，中國內部網絡上的言論就會一面倒的傾向中國官方立場，當然中國政府亦都會使用審查來打壓和壓制和中國立場不符的聲音。長久下來，大眾就可以發現中國的網絡環境和輿論只是剩下了一種的聲音。來自台灣的普倫又說，在烏俄戰爭期間，雖然不確定這些網絡小粉紅是否接受中國官方指示抑或是自發性，但是他們在網絡上面張貼的宣傳的素材，例如有軍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戰爭爆發之後第一時間就逃離基輔的假訊息，就是他們利用來源不明的素材去合成及解釋。由於這些訊息會使用的是中文，所以很容易被轉發到台灣的網絡媒體，台灣的受眾和網絡使用者網友亦都會看到。曾經在台灣總統府國安會及國防部智庫國家安全研究院的普倫和其他幾位友人戴安如、陳柏宏及 林炳友在3月6日在外交家雜誌網站一篇文章之中，以中國政府在烏克蘭的撤僑行動為例，指出中國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之中對台灣發動的假信息活動就適得其反，不單止並沒有達到它的宣傳保護海外中國僑民的效果，反而引來了對中國在烏克蘭的撤僑行動過於遲緩的批評。文章提到一名住在中國的台灣網紅林維光在來自寶島的光光頻道之中發布視頻，讚許中國政府在撤僑通知之中將持有台胞證的海外台灣公民包括其中的做法。這段視頻在中國和台灣社交媒體上面瘋傳，隨後亦都在中國官媒上面轉傳，不過他並沒有被視為在北京大外宣的成功，反而在那些批評之中中國政府撤僑行動過於遲緩的中國公民之中激起反效果。普倫說，中國政府自公元2000年之後就經常利用在海外救災和撤僑的時候同步進行宣傳，以回應中國公民對政府未及時提供急難救助或者撤僑不力的批評。例如在2011年的利比亞撤僑行動之中撤出了36000人，這個行動就成為電影《戰狼2》的故事。他說這些很可以反映出中國目前所謂戰狼外交官或者戰狼形象，特別是在海外，中國人在海外就只有中國政府可以保護你，你的背後有中國這個強大祖國的論述。不過普倫說，自從2018年日本發生颱風時，有台灣外交官因為台灣媒體轉傳中國網絡消息說有台灣人被中國使館安排的專車脫困而輕生，後來就證實這一則是來自中國觀察者網的假消息之後，在台灣社會中無論是政府公民團體或者民間組織都會一些不確定真實性的新聞或者網絡文章來到加強教育和提醒，利用手邊所有工具進行真偽判斷，尤其是對有可能發生重大政治爭議的事件或者問題，台灣政府亦都學到了教訓，會在第一時間就會透過各種管道做出澄清。另外普倫說，台灣在有不少事實查核機構對於網絡上流傳的假新聞、假信息亦都會有所澄清，不過他說要防範假信息的影響並非政府即可解決的問題，而是政府和公民社會一起合作才能夠慢慢去降低這種的影響。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以26日報導，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鬥發生的第二日，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就開始對6000名在烏克蘭的中國公民進行調查，以便為撤僑的安排作準備。報道說，中國使館星期四發布了兩次通知，在局勢升級之中開始收集當地中國公民的信息，以便做撤僑專機的安排。根據使館的通知，只要持中國護照、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及台灣居民大陸旅行證，就是台胞證，都符合撤僑登記的資格。不過困在烏克蘭的敖德薩的中國公民王吉賢在網絡上面發布視頻，批評中國撤僑行動遲緩，在英美等國已經在2月初敦促他的公民離開烏克蘭的時候，中國官方就了無動靜。中國觀察者網在2月25日的報導，中國駐烏克蘭使館當日凌晨發布中國公民撤離的緊急通知，有台灣小伙發現包機折返人員之中包含持台胞證的台灣同胞，咁樣令到佢感到一種即使你唔聽話，但係亦都係中國嘅子女嘅關懷，直呼台灣同胞真係要好好愛自己嘅母親。報道話，部分台媒亦都報道咗大陸包機撤僑帶上台胞嘅消息，並稱好多島內網民喺感謝大陸救援之際，亦都不盡感慨大陸每次都會喺危難嘅時刻伸出援手。台灣媒體報道，這個來自寶島的剛剛的網紅林維從小移民廣東東莞，持有中國居留證，亦都曾經參加中國各台辦舉辦的台灣青年網紅訓練，經常在社交平台上面宣傳兩岸一家親。台灣陸委會稱林維光的視頻是中國對台灣的認知戰，意圖以惡意政治操作散布假信息影響台灣民心士氣，令人不齒，亦都徒增台灣人民的反感。中國政府在俄羅斯全面侵略烏克蘭之前就批評美國和西方媒體關於戰爭可能隨時爆發的說法是在炒作戰爭威脅，散佈 虛假信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2月15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美方炒作戰爭威脅，製造緊張空氣，給了烏克蘭國內經濟社會安定和民眾生活帶來嚴重衝擊，亦都為有關方面推進對話談判增添了阻力。他說美國和一些西方的人不斷煽動散播虛假信息，加劇世界上的不信任和分裂，中國希望有關方面能夠停止虛假信息攻勢。關於撤橋問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3月7日在兩會記者會上面介紹烏克蘭撤橋情形的時候說，在烏克蘭局勢不斷升級之後，外交部啟動領事保護應急機制，亦捉住戰局中出現的時間窗口，組織緊急撤橋行動，迅速排出多架包機從歐洲接回離開烏克蘭的公民。中國政府願繼續以行動話俾每一位海外同胞知，你哋嘅身邊有祖國，你嘅背後係祖國。以上係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嘅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官员在过去的星期日说，从被炮围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将平民强迫驱离到俄罗斯是过分行为。在较早前，基辅市政府和马里乌波尔市长都指责莫斯科强迫转移几千名不愿意转移的居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麦的报道。
有關馬里烏波爾的平民被強迫是驅離到俄羅斯這個指稱到現在未有被核實，但幾乎在本月較早時候拒絕莫斯科提出的建立人道走廊，允許平民逃離6個被猛烈轟炸的烏克蘭城市的建議。當時莫斯科預計平民使用這些建議的通道前往俄羅斯或者盟國白俄羅斯。俄羅斯建議的走廊只有兩條可以讓平民前往更加安全的烏克蘭控制的領土。法国总统马克龙指责俄罗斯道德和政治犬儒主义，他说他不知道有很多的乌克兰人希望去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莫斯科建议的将平民撤到俄罗斯的通道完全不道德。马里乌波尔市政委员会首先提出强迫平民前往俄罗斯的指称。顿涅茨克地区的州长基里连科亦都指责莫斯科强迫驱离了1000多名马里乌波尔的居民。基里连科在面书上说，被驱离的平民在俄罗斯过滤营里面进行处理，他们的手机在那里被检查，身份文件被没收，然后被送到俄罗斯，他们在另外一侧的命运不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星期日说，他只是听说，他没办法证实。他并且说，但他能够讲的这个是令人不安。俄罗斯强迫乌克兰公民去俄罗斯，并将他们放进基本上在集中营或者囚犯营当中，是没有良知的。有报道说，被驱离的平民正在被送往俄罗斯遥远的城镇，并且拿到可以在当地工作的身份证件，但是在两年内不得迁移。强制驱离的报道引发权威历史学家的猛烈批评，他们说这种令人不安的类似苏联时期共产党独裁者斯大林下令驱离整个民族的行为，后者包括反方向的劳动力转移和有组织的移民，以填补被种族清洗的土地。斯大林在1930年到31年期间将180万富农赶出家园，将他们送入劳动营和俄罗斯的遥远地区，估计还有100万的农民和少数族裔的人在1932年到39年期间被强制迁移。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有350万少数民族在1930年到1952年期间被强迫迁移。1944年5月，有将近20万的塔达人在3日内乘坐牲畜火车从克里米亚被驱逐到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依然住在克里米亚的塔达人就不准纪念这个事件。饥饿和愤怒巴尔干民主危机的作者穆贾洛维奇在推文当中说，如果我们注意到普京2014年吞并后对克里米亚的塔达人做了什么，就很难对他今天在马里乌波尔的强迫驱离感到是惊讶。俄罗斯占领军不单止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还犯下反人类罪行。犹太故事第二卷重塑的作者沙马在推文当中说，乌克兰人权发言人表示，从马里乌波尔到俄罗斯的驱离暴露了更加深层的邪恶，被剥夺护照，并且被迫在指定的俄罗斯地区至少工作两年，实际上是被驱逐的劳役劳工。 沙馬自己家庭的歷史包括驅逐和強制移民，迫使他父母和其他親屬穿越了土耳其、立陶宛、摩爾多瓦和羅馬尼亞。中歐和東歐以及大屠殺的歷史學家斯內德在推文當中說，普京說不存在烏克蘭民族和烏克蘭國家的時候，他是要摧毀烏克蘭民族和烏克蘭國家，每個人都知道，是吧？斯內德是指普京經常表達的觀點，即是烏克蘭人基本上是俄羅斯人，普京長期以來都是推動烏克蘭是俄羅斯一部分的敘事。普京在2008年對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殊說，喬治你必須要理解烏克蘭甚至不是一個國家，普京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並且隨後利用受俄羅斯軍隊支持的武裝代理人奪取烏克蘭的頓巴斯部分地區之後，說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一個民族。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麦在波兰华沙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江苏丰源铁链女事件引爆汹涌舆情，近两个月以来，那名被叫做杨某侠的大锁铁链妇女仍然身份不明。他的人身安全持续受到各界包括多名两会代表的强烈关注和追问。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表态要追查严惩有关罪行以及责任人。无几耐之前，网上曾经昙花一现的一段视频显示，小花梅的舅父同同乡村民并没有表示认同官方的讲法。这段目前被当局封杀围堵的第一手音像记录，被认为是凿穿了所谓调查走访的官方谎言。美国之音记者电话联络到拍摄这段视频的关爱失踪人口家庭的志愿者独立摄影记者赵兰健，询问了他在云南怒江一带边远村寨走访小花梅的舅父以及其他部分人口拐卖受害家庭的前前后后的情况。下面是访谈的第一部分。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电话采访报道说，江苏官方通报一口咬定铁链女，亦称为锁链女、八鞋母亲等等，同网络大 V、独立调查记者邓飞曝光的杨某侠结婚证照片上的女子是同一个人。这个讲法一出笼，令到舆论哗然，好多人无法接受官方作出的随着年龄增长、牙齿脱落等情况而出现相貌差异的牵强解释。江苏省在2月23号的调查通报，被认为同地方政府前四次所谓的权威发布一样，是试图隐瞒真相、愚弄公众，不但只未能够令世人信服，反而受到更多质疑和嘲讽。中国官方调查的结论之一就是，综合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小花梅就是杨某侠。这个讲法被认为是江苏省那个企图一锤定音的结论最大的败笔和放诞之处。究竟铁链女是不是结婚证片上那个杨某侠呢？小花梅是不是等于铁链女呢？好多网民就怀疑铁链女是1996年在四川南充被绑架失踪的女童李奕。这些待解之谜亦是前凤凰网摄影记者、和信网前高管赵先生远赴云南边陲探访小花梅的舅父的时候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面对丰源铁链女和失踪四川女童李莹的放大彩色照片，小花梅的舅父就对赵兰健说，这个不是，这两张都不是。
他现在时刻我也不知道，
我会确定。二十多年，他出去的。
被问到李莹是不是小时候的小花梅的时候呢，这名舅父说，他小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个时候在场的有一个旁人插话，就说不会确定，二十几年他已经离开了，现在是不认识的了。小花梅的舅父居住在匹河路族乡普洛村，是乡政府所在地，隶属怒江的猎族自治州福贡县。 地处该县最南端，西同缅甸交界，东靠碧罗雪山，北连小花梅户籍所在地址利甲乡，地理上是名副其实的大西腊。美国之音通过多种的信息来源获悉，小花梅并不是当地唯一一个被拐卖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同赵先生的访谈呢，亦是围绕住时下公众关注的铁链女小花梅失踪人口这个话题展开的。首先，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就问小花梅的舅父是怎样找到的呢？赵先生是这样回答的。
小花梅的舅舅其实是在当地也算是一个知名人物吧。
赵兰健说，小花梅的舅父在当地也算是一个知名人物，他知道小花梅的舅父住在匹河路族乡，他的妈妈那个乡村叫做亚谷村，他的舅父的村叫做普洛村，差不多有50公里的路程。由于他言语不通，就只是请了个司机帮他做翻译。他见到卖水果的商贩或者饭店的服务员，见过老年人，都打听小花梅的舅父，在下午时间就已经找到他的舅父了。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追问，究竟是谁说给他知他的具体地址呢？赵兰健说有十几个人的，路上有十几个人都向他指点了方向。跟着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你刚刚说他的舅父一个知名人物，究竟是什么回事呢？是不是因为小花梅的缘故呢？赵先生就这样回答。
这一定是的，当地的村民一定很早之前就知道。
赵先生说一定是的，当地的村民一定好早之前就知道有个一个人叫做小花梅。有关部门公布了小花梅事件之后呢，在当地的年轻人里面亦有传达，在这个新闻上，在抖音上，年轻人亦会回家告诉他们的父母知道。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你去到找他之后究竟的情况是怎样呢？赵兰健就回答，
他是很热情的出来欢迎我。
赵兰健说小花梅的舅父一个很热情的人出来欢迎他，他作为陌生人和他接触呢并没有太大的障碍，亦好有礼貌地询问了他一些生活的状况。赵兰健说亦向他提出了铁链女和李莹的照片，给他的舅父去指认。至少是小花梅的舅父就是认为网上流传的蓝色那个小花梅的照片那个人才是小花梅。所以呢，他去拜访小花梅舅父的时候呢，特意并没有拎这张照片，他拎的是那个李莹的照片和铁链女的照片，打印了一张纸给他的舅父去辨认。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了，你拎出铁链女的照片和李莹的照片给他舅父看，结果究竟是怎样呢？赵兰健就说，
当时他的舅舅是否认的嘛，他说你让我承认52岁的小花梅这个。
赵兰健说当时他舅父是否认的，他说你要我承认52岁的小花梅这个是没可能的。他一边摇头一边摇手，那个时候屋里面还未有人入来，但在这个期间突然间入了几个陌生人，暂且叫他们村民或者邻居，有个年轻的女子，有两个年纪较大的男性，都是当地的人。他们入来之后，小花梅的舅父就说不是那么确信，就开始摇头了，就说这个好几年的事了，都不记得了。而另外那两个人都说都几年了，我们都不能够清楚记忆。在这个之前，他的舅父亦承认说江苏的有关部门曾经打电话给他，而且在他们的第一次访问他舅父和第二次访问期间，中央电视台都有人来拍摄他很多资料。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入来那几个人，他们有没有介绍他们自己呢？
他们没有介绍自己，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女孩，那么他就一直在说说是时间久了我们记不清楚了。
赵兰健说他们并没有介绍自己，尤其那个年轻的女子，她就一直在讲说话，说时间太久了不能够记清楚了。在赵兰健眼中，当时她就觉得是非常恐惧的，因为刚刚才承认铁链女和李莹不是小花梅，入来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改口。而在之前她又说江苏有关部门和中央电视台去过她这里访问过她，咁同佢原嚟嘅同行嘅伙伴描述咧就并不一样。 其實趙蘭健話佢當時咧都係有啲恐慌嘅，因為佢一個陌生人喺個大深山裏面嘅村寨裏面嘅情況，咁認為一切事情咧都可以發生，所以佢就唔敢久留，就催促佢嘅司機兼翻譯立即離開呢個地方，咁就可以話一個落荒而逃嘅。咁今次訪問小花梅嘅舅父之前，同趙先生一齊旅行嘅兩父子咧，曾經先後拜訪過小花梅嘅舅父。咁佢哋父子同趙先生分享咗小花梅嘅妹妹發到去俾佢舅父手機裏面嘅三名親人嘅個人照片。呢三個親人分別係小花梅、小花梅嘅媽媽同佢嘅大姨。咁呢照片當中嘅小花梅同獨立調查記者鄧飛喺網上公布網民提供嘅結婚證照片嘅女方相貌一樣，咁但係同鐵鏈女外觀係明顯係不同嘅。咁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趙先生，咁佢哋亦即係小花梅嘅舅父同到訪嘅呢啲鄉鄰都冇懷疑結婚證片上嘅嗰個照片同小花梅妹妹傳過嚟嘅照片就係小花梅本人，咁究竟係唔係呢？咁趙先生話呢個係佢嘅一個主觀判斷，但係並唔能夠代表執法機關嘅判斷，咁佢嘅猜測應該就叫做啦。咁記者就問，而家網上睇到嘅嗰一段視頻大概11至12分鐘到，咁呢個係咪你最後錄嘅視頻呢？趙先生就咁回答：，
那個是我當時草率的錄的三段視頻中的最長的一段。
趙先生話嗰一個咧係佢當時好草率咁錄嘅三段視頻當中最長嘅一段。咁佢認為呢段視頻可以俾中國最高級嘅執法機關或者係江蘇省嘅執法機關提供一個斷案嘅參考，亦能夠解惑呢幾億網民嘅困惑。但系佢就怀住满腔热诚，将呢十几分钟嘅视频传到新网之后咧，特意咧就加咗一啲大 V 上去，咁包括佢以前喺凤凰网嘅同事，亦包括咗邓飞，包括一啲知名人士，佢哋以前都系佢嘅朋友嘅。咁然后咧就冇得到任何回信啦。咁大家对呢个事情都系沉默不语。咁佢就觉得有啲沉重。等佢晚上再睇嘅时候咧，视频咧就竟然被删除。但系佢喺微信嘅朋友圈同部分微信里头仲能够睇到佢呢段视频嘅一啲截取资料，咁就证明咧系有一啲网民截取咗呢个视频，散发到民间嘅各个角落。咁赵先生话，佢而家觉得佢有义务向有关当局直接提交佢所拍摄嘅视频，作为案件调查嘅参考资料。佢对美国之音话：，
这两天呢，我一直在接待一些朋友对我的访问啊，很多朋友呢都来做我的工作。
赵先生话呢两日嚟一直接待一啲朋友对佢嘅访问，佢话好多朋友都嚟同佢做佢嘅工作，话系唔俾佢再去对外传播呢段视频，或者系唔俾佢接受其他人嘅访问。咁其实佢就同佢嘅朋友讲得好坦白噶，佢就话既然冇掌握国家嘅公权力，咁我亦冇去做任何违法违规嘅事情。咁我呢个旅途当中偶遇咗小花梅嘅舅父。咁呢个系我旅行嘅见闻，我冇话无论边个打电话俾我咧，边个去到我屋企咧，都系如实准确地描述佢嘅亲历。咁赵先生话唔会做更多嘅解读去判断其他人嘅判断，佢亦唔会去讲大话，亦唔会隐瞒。咁认为呢段视频至少系对中国嘅执法机构能够提供一定嘅帮助。其实呢个行为咧，佢觉得系问心无愧嘅，咁所以呢两日咧就逐渐个胆啊大啦。咁赵先生话就系去到新浪网写几个声明，就首先要谴责新浪网删除呢种重大舆情嘅可参考嘅证据。佢认为呢个一个媒体唔应该做嘅事情。佢亦写咗关于呢段视频嘅版权嘅放弃声明，咁同时亦将呢段视频差唔多打印咗十几只光碟，想将呢段视频分别邮寄俾中国嘅最高检、公安部以及江苏省嘅公安厅、江苏省嘅检察院，以佢个人名义实名去向佢哋邮寄呢一份断案嘅参考，或者能够帮助到有关执法部门解决目前嘅困惑。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赵先生：，咁点解你呢个时候愿意或者主动去寄出去呢？咁赵先生就咁回答：，
它是一个自我的说服过程吧。因为我刚回到北京的时候，
佢对美国之音话呢个一个自我说服过程，因为佢啱啱返回北京嘅时候咧，有好多朋友去佢屋企嚟劝咗，咁呢个事实上亦遇到好多同疫情有关嘅出行障碍。 佢嘅言行由于受到部分朋友嘅善意劝阻，咁佢行事时候咧就已经非常谨慎。但系呢几日经过个人嘅挣扎，咁就认为如实去展现一个客观事实并冇错嘅。咁如果有错误嘅话咧，亦甘愿去接受惩罚。例如佢经常会有国外嘅朋友打电话俾佢，咁有人咧就会问一啲有关旅途见闻嘅时候咧，佢亦冇可能向人讲大话隐瞒。而另外亦唔能够揣测任何人拎到佢嘅视频或者同佢通话之后对佢呢个谈话以及佢提供喺网上嘅公开视频去作出点样嘅解读同剪辑。佢阻止唔到其他人嘅错误，阻止唔到其他人嘅思想，只能够要求佢自己嘅行为系守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采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